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看剧聊书的单元，我是宇哲。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我觉得很有趣的书，其实痛它也会带给你正向的感受哦。我不是要讲就是那种皮鞭啊、蜡烛啊那种痛带给你愉悦的感受，不是那一种。要讲的其实是生活当中有不少这种痛苦的感受，那种负面的感受哦。虽然它是负面的，虽然它是痛苦的，可是其实一定程度的它会带给你正向的感受哦。只要它刚刚好的话，你听我讲这些，你会不会觉得诶好奇怪哦？其实痛就是痛啊，痛怎么可能会让你觉得愉悦呢？一刚开始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在这边所讲的痛苦，其实不全然是肉体上那种痛苦，它比较广义的是指负向的感受。也就是说它包含了肉体上的痛苦，那也包含了心理上的痛苦，那同时也包含了很多负向的感觉，比方说惊吓啦、恐怖啊、不爽啦，这种负向的感受都是我们这一集当中所讨论的痛苦的范围。大家如果曾经有跑步的经验的话，当你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跑跑跑跑了很喘很喘，那最后停下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爽？通常会跑步的人都会跟我们说，你如果跑了很长然后停下来，你最好不要立刻停住，你最好不要立刻躺下或坐下嘛，对不对？我通常会说诶，你要慢慢走慢慢走，然后让你的身体慢慢缓和下来。可是啊，我每一次跑步我跑完以后就跑得很累然后很痛苦的时候，你就是会想要立刻停下来，你会觉得超爽，有没有？我们中文有一个词真的是很妙，你知道吗？那个词叫做痛快。痛快就是你的痛很快的解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正向的感受，哦，对不对？大家如果回想一下，你跑步或是你做什么事情非常非常疲累的时候，哦，等到这个疲累一解除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超爽？以前啊，有几次我在帮护理人员上正向心理学的课程的时候，都会先请他们回想在你的脑海当中有什么样子的经验会让你觉得，哦，好幸福哦。好，那那个时候啊，其实有蛮多护理人员他都回复我说，当我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好幸福哦，当我知道不用加班的时候，当我可以离职的时候好幸福哦。大家听到这个回答，你就可以知道跟我们上面讲的那个概念是很像的。你脱离了一个痛苦的状态的那瞬间，你就会觉得有种正向的感受。或是比方说你今天忙了一天了，你搬家，你搬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你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体力的劳动，在那一瞬间你坐下了，那个坐下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向的感受？所以这个是之前我曾经在生活当中体会到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痛或是不愉快的这种感受啊，这种不愉快的感受是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正向的感受的。那第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痛快嘛，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种解除痛苦会给你带来正向的感受以外，你如果先痛苦后面有一个好的，那这样子其实你会让后面那个好事的愉悦是比较强的哦。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先苦后甘的话，后面那个甘的程度会比较高。这个其实是有心理学实验的哦。这个实验其实就是先找了一群人，就先让他经历一些肉体上的痛苦。这个实验呢，肉体上的痛苦是叫他泡冰水啊，是把他的手然后泡在冰水里面。大家如果有试过的话，就是你把手泡在那种冰水里面，你如果一直浸在里面久了以后，其实你会产生痛觉。这个其实是心理学上很常用来操作让人家有肉体上疼痛的一个实验方法。好，那他就一刚开始呢，先找了一群人，先让他泡冰水，泡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二件事情叫他吃巧克力。吃巧克力多半他会有一种正向的感受哦，所以第二阶段他吃巧克力的时候呢，他就问他说：“诶，你觉得这个吃巧克力你的愉悦的感受有多少呢？”找来的这一群人呢，就有一些人有泡冰水，有一些人没有泡冰水。结果呢，诶，他就发现，如果你先让他泡冰水再让他吃巧克力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巧克力超好吃，哦，他会觉得这个巧克力太美妙了，哦，所以你想嘛，同样是吃一个巧克力，可是在你吃巧克力之前，如果你经历过一段痛苦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巧克力超好吃的，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其实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例子，其实痛这件事情它如果可以控制的刚刚好的话，那么你先痛先苦之后，你再来一个给你正向的， 其实会让你这个正向的变得明显的更强烈一点。好，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会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最好要先苦后甘啊，我们不要先甘后苦啊。这也是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痛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单纯。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啊，痛就是痛啊，快乐就是快乐啊。但其实痛跟快乐这两件事情当中，它其实是会有交互作用的。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大部分我们通常会觉得痛苦跟愉悦就是一个负向的，痛苦是负向的，愉悦是正向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痛苦跟愉悦，正向跟负向应该很像是两尺的两端。比方说负向的，你从负一、负二、负三、负四到负十，那正向的从正一、正二、正三到正十，大部分我们都会觉得说，诶，正向跟负向应该是两尺的两端嘛。所以你不太可能既有痛苦的又有快乐的，对吧？接下来就是要告诉你，这其实是有可能的哦。我们大部分会觉得，诶，痛苦跟快乐应该择一，但是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境底下，痛苦跟快乐其实是并存的。在什么样子的情境底下呢？你有没有坐过大怒神或云霄飞车那种东西？好，那你在坐大怒神或云霄飞车的时候，是不是很恐怖？是不是很惊吓？恐怖跟惊吓是不是负向的感受？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做？因为你做了很刺激啊，做了会带给你那种愉悦的感受啊。实际上也有心理学实验，这个心理学实验呢，它其实是找那种非常恶烂的恐怖片。其实很多人他其实会喜欢看恐怖片，可是也有一些人是不喜欢看恐怖片的哦。所以他就同时找了这两群人，他就看喜欢看恐怖片跟不喜欢看恐怖片的人，带他们进去看一部恐怖片，然后出来呢就请他们去报告，报告说，诶，你们在看这些恐怖恶烂片的时候啊，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结果呢，如果是那一种不喜欢看恐怖片的人，他回报给你的情绪就只有恐怖、恶心，我不要，就不喜欢看恐怖片的人，他就只会回报你这一些负向的情绪。可是呢，诶，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不是喜欢看恐怖片的人，你回想一下你在看那种恶烂恐怖片的时候呢，你的感受是什么？那这个实验呢，其实他去问那些喜欢看恐怖片的人，他也会跟你说，我也会有恐怖、害怕跟不喜欢的感觉，但是呢，我同时也会有那种快乐的感觉哦。换句话说，这些喜欢看恐怖片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是既觉得恐怖又觉得快乐。所以大家听了这个经验，你是不是会发现说，诶，对耶，其实所谓的负向的感受，它其实并不是全然跟那种正向的感受是对立的。它在某个程度底下，它其实这两个会并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恶烂恐怖片的例子，我们在做云霄飞车的例子，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这种痛苦跟愉悦是并存的。好，所以我们刚刚第二个又跟大家介绍了所谓的痛苦跟愉悦这两件事并不是独立的哦，在我们人类身上它其实是有可能会并存的。听到这边你是不是觉得，诶，有一点突破你的盲点？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实会觉得说，哇，原来痛苦跟快乐是并存的啊，原来是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听完我们这一集以后，其实你也可以注意看看，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底下你会是在那种痛苦的状态，但是呢你又感觉到微微的那种快乐，微微的这种愉悦，那这其实蛮妙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哦，第三个要跟大家讲的是，其实肉体上的痛苦它可以帮助我们心理上的痛苦比较不痛。你让你心理上的痛苦变得比较不痛，那是不是一种正向的感受，对吧？好，因为如果我们在用刚刚我们所说那种两尺的感觉，假设痛苦它是一种负一、负二、负三、负四的感觉，那如果你现在你心里的痛苦是负五好了，那你遇到一个事件后它就变成负一，那这样子是不是让你变得比较好一点了？你从负五抱到负一嘛，虽然还是负的，可是终究你有好一点。在这边就是要跟大家讲，你遭遇肉体上的疼痛是可以让你心理上的疼痛变得比较好一点的。好，那在生活上其实有蛮多这种情境的，比方说啊，我之前在节目也有谈过，如果我觉得很郁闷 或者是我心情很不好，这种相当于就是你有一种负向的感受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心理上的痛苦，你不开心。好，那我在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就会去跑步，跑步基本上就是肉体上的痛苦，跑完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好很多了。为什么肉体上的痛苦可以让你心理上的痛苦比较不痛呢？第一种的解释呢，可能跟注意力的转移有关系。好，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心理上觉得不准后会觉得不舒服，觉得很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还一直停在这里，你是不是就会继续痛苦？可是呢，如果你心理上痛苦的时候，你去遭受一个肉体上的痛苦，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一定会被肉体上的痛苦拉过去。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就帮助你抽离嘛。所以这是第一个解释，透过我们注意力的转移，转移到我们肉体上的痛苦去，那相对的就会消去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就会消去我们前面说哦，觉得很痛苦啊，很悲伤啊，这种负面的感受。那还有第二种，刚刚我们讲的第一种是指注意力的转移嘛，第二种它其实可以透过肉体上的痛苦来消除你内心的罪恶感哦。其实有很多人就是自己做错的事情，然后他就会想要去承受一些肉体上的疼痛来赎罪嘛。哦，比方说最常见的戏剧不是很常演吗？哦，认错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自打嘴巴，要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自打嘴巴。那历史上呢，其实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叫负荆请罪。不晓得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内容大概就是在战国时代，赵国有一个将军他叫廉颇，那个时候呢，他跟另外一个官员叫蔺相如，这他们两个不和，可是呢，因为蔺相如这个人为人很和气，就到处就不跟这个廉颇计较啦。那这样久了以后呢，这个廉颇就觉得说啊，我这怎么那么无知，他做人很好啊，他是个好人啊，我以前都这样子故意刁难他，我这样是不好啦、哦、所以他就打着赤膊，他就腾巴腿，他就没有穿衣服，然后背着那个荆棘、哦、然后去蔺相如他家跟他谢罪、哦、所以叫负荆请罪，荆可能就是荆棘的概念，他就背着一个刺刺的东西去道歉、哦、所以呢，这个负荆请罪的概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透过肉体上的痛苦来减缓自己心理上的痛苦，就是罪恶感。好，那你说这样子到底合不合理呢？然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在心理学实验发现，没有错，这样子完完全全是合理的。好，那这个实验呢很妙，这个实验它是先让人去回想自己有罪恶感强烈的经历。好，就比方说现在听众朋友，请你回想一下你最有罪恶感，你最做了最错最错最错错到不能再错的事情是什么。好，你就先回想，那回想完呢，就每一个人就内心就开始充满了罪恶感嘛，对不对？充满了罪恶感之后呢，就请他们做第二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呢？他就给他一个道具，然后让他决定要不要电击他自己。好，就是要电击叫啪，哇好痛，叫啪好痛。哦、所以呢，他可以用这个道具决定说他要电自己几次，以及他可以决定他要电多强、哦、所以他可以决定次数，还可以决定程度 哦，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次数跟程度来评估说他到底造成自己肉体上的疼痛到底多强嘛。好，所以这个实验呢很简单，就是先造成他罪恶感，然后再看他会不会故意造成自己肉体上的痛苦、哦、就是电自己。结果呢，他就发现只要呢，他前面回想自己罪恶感强烈的经验，他的罪恶感越强烈的话，他电自己的次数跟电自己的强度就越高哦。好，那换句话说，就是我啦，如果假设我参加那个实验，我觉得说，哦，我好有罪恶感哦，我以前饭没有吃完啦、啊，那真的是非常对不起农夫，哦，这罪恶感非常非常强的时候，我就一直电自己，我就一直电自己，我觉得电得很强。可是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他只不过是电自己啊，搞不好他自己就喜欢被电的感觉啊，跟罪恶感真的有关系吗？这个实验呢，他也发现，如果这一些人他只要电自己的程度越高，电完之后呢，他的罪恶感下降的程度也越高。好，所以比方说，如果刚刚我一刚开始我的罪恶感变得很高，可是呢，接下来我有机会电我自己哦，可是我不电，或是我电得很少。那我电的很少，接下来我在评估自己的罪恶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诶，我的罪恶感还是差不多啦。但是呢，如果之前我真的有电自己，而且电很多的话，那我的罪恶感就会下降很多。 这个心理学实验呢，其实就验证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们如果内心有罪恶感的话，那么你就会想要借由肉体上的疼痛来帮助你，就是降低来洗清这样子的罪恶感。而且呢，他也确实发现你的肉体上的痛苦越强烈，那你罪恶感下降的程度就越高。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肉体上的疼痛会让你心理上的痛会变得比较不痛，它是不是就印证了我们一刚开始讲的那一句话，就是刚刚好的痛它其实是会让你造成某个程度上的愉悦感受的。好，因为让你比较不痛它也是一种正向的感受嘛，对不对？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介绍很多所谓的痛苦感受它的几个面向。第一个，其实痛苦可能会造成你后面的愉悦强度比较高嘛。第二个，痛苦跟愉悦这两个并不是两尺的两端，它是有可能会并存的。第三个呢，肉体上的痛苦其实是可以让你心理上的痛苦是比较不痛苦的。最后一个呢，这个概念其实也蛮有趣的，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人们多半会觉得痛苦是有价值的。诶，怎么说呢？首先呢，我们现在厘清一下，痛苦我们通常是觉得负面的嘛，对不对？那有价值的我们通常是指正面的嘛。那什么样子的痛苦是有价值的呢？在这边我们就要先来回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经验，叫做你很努力。你在什么样子的情境，或是你看到别人做什么行为，你会称赞他，你会说他很努力，或者是你做什么事情，你会称赞你自己，你会说你自己很努力，是不是你做的那个行为有一定程度的痛苦存在，你才会说他很努力？好，比方说搬家，你这一整天你就在搬东西，搬得很累很累，对不对？这是肉体上的痛苦嘛，所以你说哇你好努力哦，对吧？或者是有一种就是很认真读书，或是很认真工作，这个工作呢可能是那种文书作业啊之类的。好，那这种很耗脑力的事情，那你持续做持续做都没有休息，你是不是也会称赞说哦你在念书很努力，你工作很努力？刚刚我们讲的 这两种努力，一种是肉体上的痛苦嘛，一种是我们心理跟脑力上的痛苦，对吧？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会称赞努力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这个努力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觉得说，诶，你加班加得很晚，哦，就因为可能华人或东方人好像很喜欢加班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哇，你加班到晚上十点，你好努力哦，所以要帮你加薪。哦，所以这种直觉，这种接近直觉的存在，哦，虽然我们理性上会知道说，诶，加班不见得是因为你很棒啊，加班很有可能是这一个人他的工作效率不好，所以他要加班啊。但是我们的第一直觉通常会觉得说，加班等于他很努力，他很努力代表他有价值。在我们的这种直觉反应、直觉思考里面，我们确实是把努力跟有价值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好啦，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啊，所谓的努力多半是痛苦的。不然你想想看嘛，如果你一整天都坐在沙发上，在那边看剧，然后在那边吃点心，人家会说哇你好努力哦，你努力看了一天的剧，你努力吃了好多个冰淇淋。你觉得会有人这样子称赞一个努力看剧跟努力吃冰淇淋的人吗？不会嘛。这个行为如果他本身，这个行为的本身给你正向感受的，通常我们都不会称赞这种行为是努力，而我们通常会称赞这个行为其实是负向的，是痛苦的，可是你还持续做，所以我们就称赞你的努力。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诶，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的直觉确实是把所谓的痛苦跟价值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谈到这边啊，大家有没有开始发现，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感受当中啊，其实痛苦跟愉悦，或是负向的跟正向的，不全然是分开的。哦，我们刚刚分享了非常多的例子嘛，哦，在很多的情境底下，就像我们以前学生时代，我们一定曾经想过，我现在好好努力读书，等我考上大学以后，我就出头天了。这个也跟我们在谈所谓的意志力或自我控制是有关系的。我们通常也会称赞那一些有意志力的人。好，那你为什么要称赞他很有意志力？因为他忍受了很长一段的痛苦啊。好，那像我们在跑马拉松也好，或者是那种超级铁人，有没有？好，马拉松42公里已经很多了，欸，还有那种比赛是跑50公里跑100公里，或者是那一种极地马拉松，哦，你觉得说哇这些人真疯了， 你为什么要去做到那么痛苦然后对健康还不好的 这种行为？可是呢，我们是不是会很明显的对说，哇，那么痛苦，极地马拉松，你要跑过冰河，你要跑过沙漠，你居然可以跑过了，你超强。所以我们确实会对那一种忍受痛苦的人给予他正向的评价。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痛苦跟愉悦这两件事，就是正向跟负向的感受，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极端。所以啊，其实读完这本书我就会觉得说，哇，原来是这样，那我下一次如果遭遇到痛苦的时候，我要好好来想一下，我要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说，嗯，接下来我会不会感受比较好呢？啊，我讲了这么久我都还没有跟大家讲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好，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就叫做有多痛就有多值得，是商周出版的。不过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他这本书的书名翻译的没有很好啦，这是个人观点。好，因为有多痛就有多值得，它的概念是越痛越值得嘛。好，因为有多痛就有多值得啊，所以它是一个正向的关系。但书里面谈的这些心理学的概念其实并不是，它的概念比较像是我痛的刚刚好，它并不是要越痛越好，而是要刚刚好。好，那这本书它的原文的书名叫 Sweet Spot， 就是甜蜜点。就一般我们在打网球啊或者是打球的时候，我们会说，诶，你刚好打到那个最佳击球点。所以它原文的书名就叫甜蜜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的概念，就是虽然痛，可是你要痛得很精准，就痛得刚刚好才会让人觉得愉悦。好，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本书有多痛就有多值得，它是一本蛮有趣的书。所以如果大家听完我这一集在介绍，你在每听那一段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感受，诶，对耶，你好像没有想过，其实这一种的痛，不管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的痛，其实它确实都会对应到某一些正向的感受的话，那我觉得这一本书你非常适合，你可以来翻看看。好，它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一些以外，它其实还有谈非常多就是这种负向感受跟正向感受之间的关联。所以今天呢就推荐这本书给大家，有多痛就有多值得。它是一本心理学科普书，不过它内容写的不难，作者他还写过非常多的心理科普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会写的太难或觉得太无聊。我自己读的时候是一直读下去的啦，因为我觉得它实在太有趣了。那这本书呢，出版社也人非常好，他愿意让我们就是节目来做这样子的抽书的活动。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这边呢，你觉得嗯，这本书好像蛮有趣的，你想要看看的话，好，那第一个你可以直接买书。第二个呢，你如果想说好，那我们来参与一下活动，那就来抽书咯。好，那出版社有提供几本书来让我们办抽书活动。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与抽书的话，就欢迎你，你就分享一个你觉得痛苦但是又愉悦又开心的经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既有痛苦又有愉悦这个经验。好，那你要到哪里参加呢？就请大家可以到我们哇塞心理学的脸书或者是 IG， 那网址呢我会放在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当中，你选择其中一个去参加抽书活动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抽书很麻烦，你又不一定抽中，你想一睹为快的话，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直接买啦。因为这本书真的让我脑洞大开，就是你会想到很多你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希望今天的介绍呢可以让大家再多了解一点心理科学，大家就可以知道，诶，原来心理科学当中可以出现这样子很有趣的一个研究跟很有趣的方向。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到 IG 或脸书，不管你是留言或是传讯息给我们都非常的好。那如果你觉得留言不够，你想要赞助我们的话，也非常欢迎你，然后透过我们的资讯栏，那我们资讯栏也有个赞助的连结，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赞助给我们哦。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多多交流，然后分享一下你对心理学的看法。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接下来我要去跑步咯。透过跑步可以让你痛苦痛苦完，让你愉悦。谢谢大家，拜拜。